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余牧师给我说，今年的信息是历代志上下，有关历代志上下的信息。我上次讲到了说，历代志上所讲的都是大卫怎么样预备建圣殿，对不对？我们所以我上次也讲到说，历代志上下跟列王记上下是有所不同的，有所不同的。历代志上下比较是讲到有关他们的属灵方面的，讲到神圣，讲到敬拜，所以就有圣殿啊，圣殿的建立。那列王记上比较，列王记上下比较讲到的是一些事情。一些政治情况啊什么，但是历代志上下他就讲到了说，一个国家的盛衰兴败，一个王是不是成功，跟他的信仰，跟他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是很是连带的。一个国家他的属灵方面，他兴盛的时候，他的国家就强盛，神就祝福，使他凡事亨通。但是一个国家他们的领袖灵命先败坏的时候，就影响到整个国家。好，所以我今天是第二讲，历代志上下第二讲。刚才云牧师在问我说，经文是对吗？是列王记上吗？因为他要我讲的是历代志上下，但是历代志上下跟列王记上下是很有关系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从列王记上下可以有 extra 的 information， 所以是蛮重要。我都会引着讲哈。所以你看到说是历代志上下，或者甚至是撒母耳记上下也没有关系，因为讲的都是同样的人，同样的一些事情，但是不同方面的叙述。就好像我们在讲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书有四本，讲到的都是谁的事情？耶稣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要花四本，要写四本呢？因为从每一个人从他不同的角度去看耶稣啊，所以呢，我们从各个方面来看的时候，我们看的就会更清楚，会更认识。所以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就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应许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我们相信你现在就是在我们的中间，你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是我们信息的中心，是我们所信的中心。你是这个聚会的主，愿你在这里来聆听，来垂听，也听我们心里的呼求。愿你这时候你圣灵自己工作在我们的中间，因为若不是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没办法明白真理。哦，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中间打开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得懂，然后进到我们的心里，感动我们的心，扎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采取行动，化为行动。主啊，愿你在这里被认识，你被高举得荣耀，洁净孩子的口，拿走孩子心中的一些自己的想法，还有孩子心想要说的话，求你拿走，只放进你自己的话。愿你在这里被看见得荣耀。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大卫，对不对？历代志上讲到大卫，讲到都是大卫。圣经里面讲到最多的人也是大卫。那我们知道他其实才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小牧童，十几岁的时候神就叫撒母耳高他做王了，高他做王。所以十几岁可是呢等他高了他做王以后，然后后来他就凭着信心用一块石头，用一颗耳环石，还有甩石的机器，就打死了那个向以色列军队挑战的哥利亚。结果他得胜了，得胜以后应该是全国人就说，哦，这是我们的英雄啊。那个王扫罗也是起先也看他，哦，是英雄。可是当人对大卫的看重超过了对扫罗的看重的时候，扫罗就嫉妒了。然后就开始害大卫。所以大卫虽然是成为扫罗王的女婿，第二个女婿， 可是呢他就被追杀，他追杀一直到他30岁的时候他才做王。在那中间，在十几年的中间呢，他在逃大卫逃那个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他有机会可以用自己的手杀死扫罗王。可是当时候他的跟随他的人就说，你就让我们去，我们就把他一刀就把他刺死了。可是大卫拦阻他们，大卫说他是神所高的，扫罗做王也是神所高的，他尊重神的权柄，他说神所高的我怎么敢下手害他呢？所以他那人就你把他杀了你就马上做王的，神不是高你做王吗？你杀了他你就可以做王。可是他没有，他拦阻他们，不可以下手害神所高的人，因为他相信神是有能力的，神所应许的话他一定会成就，不管等多久一定会成就。这对其实对于我们的话应该是一个试探，对不对？你可以马上得到你所神所要给你的，而且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做呢？可是大卫敬重神，尊重神，尊重神的权柄，尊重神，不只是尊重神，还尊重神他有做事的方法，要照神的方法，神有他的时候，他都等候神的时候。哪晓得一等也是等了十几年，等到他30岁的时候才扫罗王才死了，然后以色列人才拥戴他做王。所以大卫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他总是用神的方法，他总是照着神的方法，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我看他的生平的时候，我很爱大卫这个人，因为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也会犯错，而且他犯的错可能比我们所犯的错都要大啊。那可是神说他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因为他有错，可是他并没有推诿他的过犯。当那个先知一指责他的时候，他马上就认罪悔改了。而且他的认罪悔改，我上次讲到了诗篇51篇是一篇认罪的诗。诗题讲到说，当大卫，他的诗题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这个诗交给领长。当他跟拔示巴犯了通奸的罪以后，然后后来他又害死拔示巴的丈夫，然后娶了拔示巴，然后生了孩子，然后先知来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大卫没有说哎呀都是拔示巴他引诱我的什么什么，他没有，都没有，他只是马上就认罪，说我错了，我得罪神了，唯独得罪神，他就写了诗篇51篇。当你看诗篇51篇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眼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所以他晓得他犯罪的时候是得罪的神。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首先会怎么样？会 covering up， 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会把它要掩盖起来，最好是不要让人家知道，不要让人家知道，所以用各种方法把它掩盖起来。那大卫也是这样子啊。可是当他被指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认错，没有推诿了，就马上就认罪。而且他认罪以后，在这个诗篇51篇，你们回家去读的时候，你就晓得大卫的认罪是怎样，是怎样的彻底。而且他的认罪是写成诗篇，诗篇是可以唱的，交给领长。什么是领长？你们有诗班对不对？诗班有没有一个诗班长？诗班指挥有没有啊？那他交给领长是交给诗班的指挥，那个歌是怎么样？就是给大家唱的，诗班来唱，大家听的。所以他的认罪是很公开的，向大家，向全国人认罪，不是掩掩藏藏哦，只跟这个人认罪啊。掩掩藏藏的，就是还有机会，还是有一个小地步给魔鬼有机会再来引诱你。可是公开的认罪，把你的罪都变成透明的敞开来的时候，就不容易再犯罪。所以我们如果还一直又为过去的一些罪在重复的时候，你要祷告， 求神给你有勇气，你要坦白的认出来，讲破了就没事了，讲破了就你就能够胜过啊，这是一个诀窍。那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然后他心里渴慕神的殿，他渴慕神的殿，所以呢他在诗篇27篇里面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然后神说，你要寻求我的面，他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在寻求。所以他对神是这样，他要的，他很渴慕有一个他可以敬拜神的地方，他可以安静在神面前的地方，他可以到那神的面前，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他渴慕的是什么？不是说得到什么，而是要神自己。他渴慕的是神自己。所以呢，他当他住在皇宫，住在香柏木的很漂亮的皇宫里面的时候，他想到，诶，神的约柜怎么还在帐幕里头？帐幕是我们露营的时候那个搭帐篷，对不对？帐幕是暂时的，是简陋的。可是他说，我住在皇宫这么漂亮的地方，可是神的帐幕，神的那个约柜还住在帐幕里头。所以他就一心想要为神建殿，神没有让他的心愿达到。神说，你是一个打仗的人，你是一个战士，所以呢，你的手沾满血，你很害了很多人的生命，所以你不能为我建圣殿。但是神拣选他再生的儿子，就是所罗门，他的所罗门王继他的位，然后为他建圣殿。好，那我们讲到历代志上就是讲到大卫怎么样预备建圣殿，然后历代志下就讲到就是说从所罗门开始，所罗门建圣殿，然后后来一些王的一些事迹，他们属灵的一些状况。那我们要现在要讲到所罗门，所罗门跟大卫在建圣殿这个事情上都是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说那个大卫是预备建殿的材料，我讲了说他想要为神建殿，可是神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但是他一心想要为神做什么，所以他就不能建圣殿，他也服下来，他也没有说神你怎么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他就说服下来，服下来，顺服下来，然后他就预备材料，预备建殿的材料。他预备建殿材料，那个金银铜是多的不可胜数，玉的多的不得了，然后包括他自己的积蓄他也拿出来奉献，他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奉献。所以当一个王是这样对神的奉献是这样摆上的时候，他说你们，他跟百姓跟他的那个将领臣下讲，他说你们如果愿意为神的殿奉献，你们也可以，他自己就奉献很多金子银子，哇，所以全国百姓他的那些臣子他们都出来都奉献。所以当乐意奉献的时候，整个都是充满了欢喜快乐跟平安的。那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呢，所罗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讲到所罗门他是怎样一个人呢？所罗门其实他还没有他生出来的时候，耶和华就爱他了，所以就借着先知拿单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那意思就是说是蒙神所爱的。所以所罗门他是蒙神所爱的，然后呢他是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死了，他是第二个儿子，所以他是第二个儿子。然后所罗门呢，所罗门的意思，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太平的意思。神说我要让你的那个年，你这个儿子生出来，这个所罗门生出来的时候是国家是太平康泰，平安康泰的这样子。所以他一生里面他没有像他父亲一生都在打仗，他打的仗没那么多，那他所以他一生是平安康泰。那国家没有战争的话呢，那个国家的经费就可以花在建设上面，对不对？像现在我们国家打仗的时候好多钱啊，像伊拉克打仗的时候花多少钱送多少兵力去，所以那个国库就会空。可是 一生平安康泰的时候，国家就很富很强，然后他蒙神拣选来为神建圣殿。所罗门即位的时候差不多才20岁，所以他很年轻，然后看国家有那么多的人，然后呢有一天他到基遍地方去献祭的时候，晚上就在梦里面耶和华向他显现，神就问他说，你要什么你求我就给你。他就说，他没有求说我要我的敌人都死了，我要我的国家很强，我要我的很长寿，我要有富贵，我要什么，没有，他没有，他只求一件事情，他说，主啊，你要给我智慧，我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我怎么去判断你这么多的你的百姓呢？所以他求的是智慧。当他求智慧的时候，哇，神说，哇，这个小子求智慧哈，要治理这百姓，神就很高兴，神很喜悦，他所求的不是为自己求，而是为了要治理百姓而求。所以神说，好，你既然不求富贵，不求福禄寿，你只求说有智慧，我就把智慧给你，你要成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最有知识的人，而且我要把你没有求的，你的富贵尊荣丰富资财都给你。所以呢所罗门他的一生，他是最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远胜于各国，然后胜过那个埃及人东方人的一切智慧，也胜过那个天下列王的智慧，所以天下列王都派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啊，然后他的声名就远扬啊，然后各国知道他的强盛，他们都拿着贡银来向他进贡，所以意思是各国都臣服在他之下，所以他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国家，当时国家非常的强。然后呢他非常有智慧，所以他写了很多的箴言，圣经上说他写的箴言有3000句。那我们读旧约的里面，诗篇后面那一本就是什么？就是箴言。箴言就是所罗门把他自己写的箴言，还有各国的智慧的人的箴言收集起来，编串起来就是箴言。然后呢，他在圣经里面，其实他有写了3本书，一个是箴言，还有传道书。传道书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很多的感叹，你现在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年纪越大，看的好像越能够贴你的心这样子哈。好，然后他也写了雅歌。雅歌我们知道是比较难懂的一本书哈，那是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3本书是他写的。还有他诗篇里面他写了2篇，就是127篇跟72篇，2篇都是他写的啊。所以他做诗歌，圣经里讲他说做的诗歌有1005首，蛮多的诗歌。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我们到中国去，中国教会他们所唱的歌都是什么？迦南诗歌。你们知道迦南诗歌是谁写的吗？小敏，他现在已经写到1400多还1700多首啊诗歌。所以中国的教会他们都不需要看，像我们还要看那个 PowerPoint， 不需要，他们一首一首的背下来。哦，我去那里的时候，真的每次他们的敬拜的时候被感动，一首一首的背啊背啊，唱，敞开心肺啊，大声的唱啊。然后他们的敬拜不是说15分钟20分钟，他们一唱就是1个小时。所以真的是他们没有钢琴，没有钢琴，没有 guitar， 都没有，他们就是唱，教歌的时候就一句一句的教，一句一句的教。所以呢诗歌是很重要的，所罗门也写了1000多首诗歌。然后那个圣经里面讲说他讲论草木，谈论草木可以从牛膝草讲到那个牵牛那个什么香柏木是高山上的牛，那个牵牛花牛膝草那个东西是我们很平凡的，他都可以谈论啊。然后呢他讲到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上天下地草的大他都能讲， 所以如果他在今日的话，我想他是几十个的博士学位啊，几十个的博士学位，非常的专精，难怪各个人来听他讲智慧的话。他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所罗门判案的一个很有名的判例，就是讲到说有两个妓女，他们各生了一个孩子，他们住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大概太累了，一个妈妈不小心就压死了自己的孩子，他醒过来以后发现他的儿子怎么没气了，哎呀怎么办啊，难过啊，一看那个孩子有气了，他就去把那个孩子换过来了，然后把那个活的孩子说是他的，死的孩子说是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妈妈醒过来一看，哎，自己孩子怎么死了？哦，这个很急。结果他一看，请问你做妈妈的，你记不记认不认得你的孩子？当然认得，他的一点点的胎记，连胖一点瘦一点你都可以感觉出来。所以那个妈妈起先很伤心，再看不对啊，这不是我的孩子啊，这不是我的孩子啊。再看，哎，那个才是我的孩子，所以两个人就抢孩子，就告到王的面前。所罗门判案了，两个人说我的孩子，你也说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我的孩子。所以两个人在那里争的时候呢，所罗门王就说，好，既然你说你是你的孩子，他说他是孩子，你孩子，这样好了，公平起见，切成两半，一人一半。如果你是妈妈，你会怎样？不愿意，孩子就算给别人也总比死了好，对不对？哦，所以那个真的妈妈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千万不要杀他，千万不要杀他，哦，千万不要杀他，哦，然后另外一个妈妈说，好啊好啊，切成两半就两半啊，对他来讲没损失嘛，反正他的孩子已经死了。所以就在这样的事情上，就判断出所罗门的智慧，他用这样来判案。所以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然后呢，他呢也是最有财富的人。你知道吗？在他的那个日子呢，在耶路撒冷说那个什么，银子算不得什么，都是金子。他喝酒的东西，他的杯子都是金器，他的宫殿里面用的东西都是金的，都是金金，而不是那个合金的，还是金金的，是纯金的。所以呢，多富有，所以他是最富有的。然后呢，香柏木是高山上的树木，诶，那边有一个 Cedar Grove， 对不对？ Cedar Grove， Cedar Grove， Cedar 就是，是不是香柏木？是不是？是哈，对。所以那个树木是要是在高山上是很好的树木，然后是很珍贵的。然后在耶路撒冷，香柏木就多的好像高原上的桑树，桑树不是很结实的树木哈呀，然后所以表示是他富有，然后他每一年他的商队出去，他可以得到666个他连得的金子，然后还有各国的王进贡给他的，还有他的臣子送给他的，然后他们，所以他非常的富有。然后呢，他的马都是从埃及来的，都是埃及的好马啊。然后他又最富有最享乐，哇，他的宫殿，他建了耶和华的殿花了7年半，可是他建他自己的宫室花了13年，花了13年。所以他非常的富有。然后他，我们刚读的经文说，他有妃700都是公主。大概政治上的联姻，这个国家很强，你为了怕他来打你，就把公主嫁给他，然后这个政治上的联姻哈。所以他有700的公主是他的妃，还不是妻子，妻子是埃及法老王的女儿，也是公主，还有300的嫔。所以他的后宫是佳丽成千，真的是上千哈啊。所以他是很享乐的，他要什么，他说如果读传道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说我想要什么，我要享受什么，我就去做了。他是这样的哈。所以他是最享乐的王。然后呢，他为神建了第一座的圣殿，在耶路撒冷建了第一座的圣殿。然后他又为他自己建了宫室花13年。 那在他的一生里面，神有两次向他显现，一次是在基遍他献祭的时候，他向神求智慧，神听他的。第二次是他建好的圣殿落成的时候，献殿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梦里面向他显现，听他的祷告，回答他的祷告。所以，请问你有没有，神有没有向你显现过？啊，有没有？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的，对不对？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听到说，哇，神向他显现，你就觉得好羡慕哦，这个人好像，哎，属灵的生命很高的这样子哈，你会很羡慕，哇，神向他显现，啊，对他肃然起敬。啊，所以所罗门是这样的一个人。好，那我们刚读了圣经里面，我们讲到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好，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的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九到第十三节。OK。好，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城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好，所以所罗门是以色列国，他当他是联合王国的时候，他是第三个王，也就是最后一个王。在他之后，在他儿子的时候，国就分裂了，分成两国。我上一次有讲到，分成南国、北国，以色列国跟犹大国这样。南国是犹大国，是就是说大卫的后裔的国家。好，那神向他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神，偏离了神。啊，偏离了神啊，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也讲到说，他各国的妃子，他的那些妃嫔就引诱他的心，使他去跟随别的神，敬拜别的神。他到后来到年老的时候，甚至为了他所娶来的摩押女子、亚门女子，各地的各个地方的这些妃嫔，在这个圣殿，我们讲到说圣殿是所罗门建的，对不对？为神所建的，他就在圣殿的对面的山上，就在高的地方，就为各个神建立他们的坛，为了让各国的公主他们可以去献祭，可以去敬拜他们的神。所以从那么高一个，是说一个说向神求的是合神心意的事情，然后神赐给他是最有智慧、最多的财富的。的一个王，然后变成一个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刚读的那个圣经，他前面的第六节说，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从一个合神心意，祷告合神心意，神两次向他显现的王，然后变成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王。这样为什么会落差这么大呢？为什么会落差这么大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十七章。生命记第十七章，生命在旧约哈，生命记第十七章，从我要读这段经文是有一点长啊，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节，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四到二十节。这是摩西在当以色列人快要进迦南的时候，然后神吩咐摩西向以色列人重申神的命令，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旷野里面他们都没有王，没有王，可是要进到迦南地，在那里落地生根的时候，旁边的国的人都有王， 所以神在事先就提醒了他们这个事情。第十四节我要来读啊，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那个地就是迦南地，就是现在以色列国所在的地，也就是当时候所罗门大卫他们所在的那个地，就是神应许的地方，就是迦南地。他说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神就告诉他们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好，再来神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可做的，什么是不可做的。王不可做的事情是什么？从十六节开始，他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到那条路上去。回到埃及，请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以色列人从哪里出来的？埃及出来，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做奴隶。所以神不要他们再回去做奴隶，不要再走这一条路，所以他要买马就要回到埃及去。所以神叫他们不可以为自己多添马匹，然后呢不可以让百姓再走那条路回埃及去，这两个不可了哈。啊，然后呢第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可是所罗门立了1000个妃嫔，哇，后宫上千哈。所以真的是神所说的话是说，免得你的心偏邪。人的心是很软弱的，说你说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犯错，我绝对不会跟他们一样，可是 end up 你就是跟他一样。好，所以不可以对自己太有信心。现在圣经里面说，你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好，免得跌倒。好，第四个不可，说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请问所罗门有没有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的金银多得不得了，人喝酒的都是用金子的，好，很。然后他也多立妃嫔，然后呢他也多添马匹，然后他让百姓回马回埃及去为他添购马匹，所以他这个四不可全犯了，全犯了。好，从十八节开始，王必须做什么？神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个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一个王这里讲很清楚，要把律法书自己抄一遍，用手写自己抄一遍。我们抄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听到了什么我们要写笔记？因为写了你就有印象，对不对？啊，你多写几次就有印象。我记得以前在背英文的时候，就用一边写一边写，然后一边写写写，其实就慢慢你就晓得，哦，原来这两个字在一起发什么音，你就可以摸出来这些诀窍啊。所以写是很重要，他要把律法书要抄下来，然后呢，不只是抄下来一次就好了，要怎么样？平生诵读。哇，你这个圣经如果常常读，你就会很熟，对不对？你如果律法书常常读，你就会很熟。然后呢，好学习敬畏耶和华，还有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好，除非你懂，你记得这些话，否则你不会思想。你不会思想，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会照你自己的方法。可是你如果把神的话语常常放在心里，常常去读的时候，慢慢它成为你的生活的准则，成为你的尺。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南区正道堂的时候，我们请这个乔阿姨到我们那个妇女退休会上去讲啊，那个时候乔阿姨就讲说，我们个人心中有一把尺，对不对？每一人心中一把尺，你的尺跟我的尺不一样，你的尺跟我的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尺，我们用这把尺去衡量所有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尺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难怪很多人就有很多 的冲突，很多的不和，因为我们的尺都不一样。有的尺是比较 比较歪的吧，有的人是比较，我也不知道，反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用我们心中那把尺，请问你心中的尺是什么？是不是神的话语？是不是神的律法？所以神要王能够抄律法书，是因为律法书要成为他心中的尺，让他用心中的尺去判断一切，就是照神的眼光去判断一切。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相信那个所罗门在他那么繁忙，那么多人要来听他讲话啊、他有那个各国的王来使节来，你说是不是有很多的应酬？公务繁忙，忙得不得了。或许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他开始当王的时候是不错的，还敬畏神的。可是那个圣经里面也讲到说他爱神，可是到后来竟然行神心中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开始可能抄了，可是有没有平身诵读呢？可能没有平身诵读，没有好好的去思想，所以他那把尺已经变形了，已经变形了。我们要把神的话放我们心里，成我们心中的尺，免得我们变形，就跟所罗门一样，从一个神所爱的人变成一个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人。所以这个，因为他犯了生命记十七章里面所讲不能犯的，他全犯了。所以作恶堕落不是一天的事情，是渐渐的。渐渐的，从一点点的，哦，我今天舒服，我累了，哦，算了，我今天不要读圣经了，然后开始慢慢慢慢，你就越来越不读圣经。哎呀，好累了，祷告就睡着了，算了，就不要祷告了。慢慢慢慢，你就不祷告了，慢慢就不祷告了，因为哎，我发现说，哎，没祷告也没怎么样啊，本来还怕说被罚，哎，神没有罚我啊，我就越来越舒服了。可是神要我们读他的话语，不是为了他的好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你的身心里的那个尺变形的，对你是不好的，好，是不好的。好，那么我所罗门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呢？我们看到大卫跟他的比较，其实在建圣殿上面，大卫做的是预备材料，所罗门做的是建圣殿。请问两个人哪一个比较得荣耀？建圣殿的，对不对？因为圣殿看得见，高大华美的圣殿看得见的。大卫没有为神建那个看得见的殿，可是大卫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很亲近，很亲近。他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他渴慕神的殿，他渴慕神居住的地方，还有他显荣耀的居所。然后在那个历代志下的第二十八章，历代志下二十八章，历代志上，对不起，二十八章，他勉励所罗门的时候，他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个工程甚大，就建殿的工程甚大，因这个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好，后来在第三节他说，且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所以他心中爱慕神的殿，他渴慕神的殿，所以呢他就预备很多的，他说就在预备建殿材料之外，我将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二斐金三千大连德，三千大连德是很多很多，不几吨哦。然后金炼的银子七千大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所以大卫是爱慕神的殿。他虽然他的心愿要为神建一座殿，神没有容许他，可是呢，请问他有没有圣殿？圣殿就在他的心里，他建的是一个心灵的圣殿，在他的心里，他心里心，他因为他定睛在神的身上，他寻求的是神自己，然后他敬畏神。那虽然没有如愿为神建那个有形的看得见的殿，但是他的心中因为爱慕神，神就在他的心里，神就在他的心里，他的殿是建在他的心里。 所以建外面看得见的殿是所罗门的事情，但是建里面的殿是谁？大卫的事情。请问里面的殿跟外面的殿哪一个重要？里面哪一个难？里面的难，建里面的那个无形的看不见的心灵的圣殿更难，因为你必须要花时间去亲近他，去降服他。建里面的圣殿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被神对付的啊，那个建造有形的圣殿跟建造无形的圣殿，有形的容易。什么叫做建造有形的看得见的圣殿？就是所罗门在建的圣殿，那就是他那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也保罗有讲到了说我们就是圣灵所居住的殿，圣灵住在这里。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候，那个徐晓有讲到说圣灵赐给我们，赐给什么样的人？圣灵赐给寻求他的，赐给信他的人。当你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到你的里面去。早上有一位姐妹也是说，哎，她看圣经就看不懂耶。我说当你信了主以后，你信了以后呢，圣灵进到你的里面，圣灵就会教导你，带你进入真理，让你明白真理。所以圣灵是很重要的哈啊。那建造那个心无形的那个心灵的圣殿，跟建造那个有形的看得见的圣殿，在我们这个时候有形的看得见的圣殿，就是说好我们去参加教会的聚会，也很热心的参加服事，对不对？也很热心的参加教会有什么特会我赶快参加教会有什么事情我都很热心很愿意的去参加。这建造有形的圣殿然后在教会也热心的参与服事侍奉。然后呢你也读圣经啊，你也有灵修啊，你说我今天我应该要读一张圣经你就乖乖的读了一张圣经。然后呢但是你并没有用一个很好像说我要明白我要去行出来，没有要去行出来的这样子哈。他然后呢他也参加各样的聚会。然后呢也有稍稍有一点的一些属灵的经历。你有几次祷告神也听了你的回应有这种经历。然后呢他有一些跟神有一点交往，有跟好像有一点灵里的相交的那种经历。但是呢就是少少的几次，并没有每一天不断的更新没有不断的更新，并没有突破。然后呢他以世界上的一切来满足世界上属世的属灵的那些成就来满足。然后呢有些是世袭的信仰。我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要实习，在台湾参加一个教会叫怀恩堂，然后有退休会的时候，有跟长职同工一些同工大家一起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就在退休会的时候为要彼此认识嘛，然后就两三个人三个人一组，然后我们就彼此分享说你为什么信主的然后你的家里怎样怎样，那我们就有一个就是要分享说你得救的你是怎么得救的。结果我的那一组里面，我还有一个姐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执事会的主席。那我们三个人在一组里面，我们就要分享得救的见证那姐妹也讲了，我也讲了讲了我的信主的见证，真正的信主。我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混大了到了真正信主的时候是三十几岁才真正的明白那个执事会的主席他已经五十几岁了。我看他是差不多五六十岁，我们问他说你怎么信主的，然后他说我从小就是在家里，我们家里就是基督教的，然后我父亲也是教会的执事也是长老，然后什么，然后我呢我就在教会一直成长，然后我长大我也在教会我也继续服侍，然后现在就是执事会的主席。我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样信主，你是怎么样真的信主，他又重复同样的话，你知道吗？这就是世袭的信仰，他是第二代的信仰，他 他第二代或第三代的信仰，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信什么，所以他以为得救就是说，哦，我这样乖乖的在教会服侍啊，热心服侍啊，诶，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得救的，不是这样子。我上次有讲过，我们的神不生孙子，对不对？他只生什么？儿女，对不对？生儿女。所以呢，于牧师跟他女儿在教会里面，他是兄弟姐妹平辈，因为都是神的儿女，可是回到家就有辈分。意思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有个人关系，你不可以经着你的父母成为信徒。他可以带你，我很感谢，我到三十几岁真的认识主的时候，我很感谢我父母从小带我在教会。当我在迷失的时候，当我在无路可走的时候，我还有那一条路。那父母把我带在教会，等到三十几岁，我才真正的个人去认识主。我们信主是个人的，没有人可以替你做决定，你要自己做决定，你要自己决心说，主，你是这样爱我的主，你要赦你为我的罪而死，你赦免我的罪，所以呢，我愿意相信你，接受你为我所做的一切，你在十字架上死，流宝血洗净我的罪，所以我信你以后，你的宝血就洁净我，我就成为没有罪的，然后我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然后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做我生命的主人，这才是真正的信主。如果你没有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主，你就跟他没有关系，你就跟他没有关系，你可能风闻有他，可是你没有真正的认识他，这个很重要。我自己在这种在这个长老会的传统的这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太知道很多很多的第二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他们以为信了以后就是去教会服侍，乖乖的读圣经，怎么怎么这些形式化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学的。我读圣经读到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让我眼睛好大，因为以利是祭司，他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他的两个儿子菲尼哈还有一个，他们两个也都是祭司，祭司是服侍神的人，圣经竟然写说他们不认识神。我好惊讶说啊，服侍神的人竟然会不认识神，有可能世袭的信仰是危险的，世袭的信仰如果没有更新的话就是危险的，你要真正的个人去认识主。好，我们还回到这个，所以我讲到说，所罗门他是，我们以现在的话来讲，他是什么？他是富二代，对不对？他是不是官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所以富二代、官二代，现在很多问题，官二代、富二代，他们闯了很多的祸。是不是他们用钱他们根本不在乎。我昨天听徐晓讲说前一阵子在 Green River 的那个 college 还有一个学生17岁喝酒然后死了，就这样子。他们第二代他们根本不晓得什么，然后他们就是享乐享受尽情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什么，因为都不需要奋斗嘛，什么都是白白得来的啊。然后所罗门就是富二代呀，是官二代呀，所以呢他的信仰呢开始是传承继承父亲的，可是到后来呢慢慢偏离的，这心里的一把尺已经歪扭变形了，所以呢他没有更新，他没有自己建立跟神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呢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认真的一起读神的话语。那么 无形的建立这个无形的心灵的圣殿是怎样呢？就是说我们是比较难的，是难的，你必须要花时间，你要用敬畏神的心去听到，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听到，哦，这个好听，哦，好听好听，听听过了就算了。可是如果说敬畏神的心，就是说神你借着今天的讲道你要跟我讲什么，有个敬畏的心去听到，就听到你的心里去，然后神圣灵会感动你的心让你去行。那你读圣经也是一样，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要寻求真理的心， 寻求真理的心，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你去读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话打开来，像挖到宝一样。我记得我认识了神以后，哦，神带我进到真理里面去，就好像挖到的所罗门宝藏。我记得以前有部电影叫所罗门宝藏，很久很久以前的，哦，所罗门宝藏大家都要去找宝。然后我那个时候开始读圣经，我就是想要知道神，因为荒废了三十几年没有真正认识他，所以好渴慕。所以呢，当打开圣经的时候，就好像神就把那个打开的神的话语就打开，好像进到宝库里面，常常是出不来。沉在里面，哇，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丰盛，看到神的真理，看到神的圣洁，哇，真是让我非常的满足，让满足。所以呢，我们啊，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是用一个敬畏的心，是一个要明白真理的心，是一个寻求神的心，寻求神的心，然后让他做主，就是说，主你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我们很多人是在知识方面很多，可是并没有去做，并没有去做。我常常会讲到说，我们人有情意志，对不对？情意志，情就是我们的感情哈。意就是我们的will， 意，还有智就是说intellectual， 就是智力这方面。所以我们有知识，我们有意志，然后有感情。那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相信神，一定是在这三方面都要被神得着，都降服于神，我们才会真的信他。先是理智上，我们读圣经，知识上我们可以先听到有关神的知识，然后意志上，当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你听了，你觉得有，哇，这是有道理的，然后你愿意用意志来降服，愿意用意志来接受降服的时候，还没有真的完全信，还有一个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很难得着，对不对？我们的心有很多的，有伤害，被伤害，有骄傲，有我们的自我中心啊，这些都让我们不容易降服。可是当我们的心被神的爱所感动的时候呢，他就得着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去行。所以一个人要信主，是要理智、感情、意志都要降服的。最难的是在感情方面，因为我们很怕又信错了，我们很怕的又信受伤害，啊，所以当我们先读了神的话语，我们说哇，这话很好，好，我要去行。可是呢，你要去行，行了几天以后又不行了，对，又不行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感情上还没有完全降服。可是当你明白主耶稣为你所做的，你所得着的是多少的时候，你的心就被他爱融化了，感动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愿意的。今天这些做妈妈的，做父亲母亲的，你不是因为爱你愿意为孩子舍那么多吗？是不是？就是因为爱。当我们明白了父母的爱的时候，我们顺服他也比较容易的。当我们明白神的爱的时候，你就愿意去遵守他的命令。好，所以一个真正的要建立的心灵的圣殿，是要敬畏的心去听到，去追求真理啊，然后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要立志，要决心要去遵守。当你不想去遵守的时候，就算听了也没有用，你要决心要去遵守。只有爱让我们有决心去遵守啊。然后呢建立这心灵的圣殿，其实你有很多时间是要在神的面前，因为大卫说他叫在神的殿里面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殿里求问。所以你都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主就在我们的心里，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主就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往心里去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跟你的心里的主对话，好，那你寻求他，然后亲近他，跟他有不断的交通，然后呢，当你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他就不断更新你的心意，我们心灵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建造这个殿， 越来越柔美的殿。所以外表的殿建起来容易，还是里面的殿建起来容易？外表的容易，对，里面的建圣殿真的是花很多人看不见的功夫。大卫准备建材，他建立心灵的神殿，可是他的工作不像所罗门那么荣耀，对不对？不像所罗门那么荣耀被称赞，可是大卫建立的是更重要的心灵的圣殿。他虽然没有福气为神建造有形的圣殿，可是他建造的是心灵的圣殿。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罗门呢，到年老的时候呢，他这样子少年得志，然后这样的富足，这样的聪明，所以呢他自己很骄傲，很自满。所以到他年老的时候，你知道吗？传道书你们回去可以去看，传道书是讲到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感叹，他所感叹就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在日光下一切的劳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就是这样，虚空的虚空。他说，然后他开始讲，他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人，他用智慧要去明察一切，可是发现也是虚空。然后他说，我这样子，我有智慧，然后得了财货这么多，可是我死了要留给那个一点都没有劳碌也没有智慧没有聪明的人，他去花，这不是虚空吗？对不对？然后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跟笨的人，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也是一样，都是死路一条啊，出生就等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他，然后他说，他又借着享乐，想要明白说有什么是永存的。可是到后来，他发现都是空的，都是空的。所以到年老的时候，很感叹，哎呀，虚空的虚空。可是到年老的时候呢，他写了传道书，但是我们从传道书看到了，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好了，传道书第十二章。他年老的时候他的感叹哈，他说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十四节，也就是传道书最后两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他到年老的时候他明白了，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后悔了，因为发现一切都是虚空。他妃嫔那么多，财富那么多，国那么强又如何？他那么聪明又如何？他说他智慧越高，他就越觉得空啊。所以他到年老的时候就感叹。可是呢他在他的最大成就的时候，在这最高潮的时候之后的极度的失落感。所罗门那么聪明的人，他一定很早就发现很多事情是空的。可是在他这个失落感的时候呢，他寻求的满足是用世界上的事情来满足，追求世界上的满足。所以呢，能不能满足？不能满足。到后来还是空，还是空。到年老的时候呢，然后他追求那些世上的满足，结果只让他落到一个被迷惑不能自拔的地步。所以他老年的时候呢，他又顽固的，他心高气傲。你说那样一个一生荣耀的人，到年老要承认说，哦，我错了，这个他的自我太大了，他不能够谦卑。其实他可以向神认罪了，认罪悔改，神就带他再回来。可是到年老的时候，很多的那个面子问题啦，各种自我的问题，他没有悔改。所以人知道了事情是一回事，有没有悔改又是另外一回事。像耶稣的两个门徒，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好痛苦，对不对？他出去当耶稣回头看他稀奇的时候，看他好难过，他回去外面痛苦，很痛苦，他很后悔，他很对不起他的主。可是犹大他卖了耶稣30两银子卖掉了，当他看到耶稣要被钉死的时候，他后悔了，他就把银子拿回店里面去交给那个祭司长了什么。他说我不要这个钱，我错了，我不要这个钱。他就把钱他们不肯收回去，他就把钱丢到 殿里面去，到外面去，他吊死。可是彼得他不认主的时候，他很痛苦难过，去哭泣，去出去痛哭。但是神知道他的心，神后来耶稣自己问他三次说，你爱我吗？把他挽回来了。这是一个有后悔跟没有后悔的人。他可以知道错，可是大卫不是犹大，他知道错他却继续错下去。可是彼得他知道他错了，他悔改，神就挽回他。所罗门我们知道他没有挽回，他年老的时候他没有挽回他因为他年老了，他不能够，他知道的这些都是虚空，可是他就是这样子那好，我们来看到说，今天要建立一个里面的殿是更重要的。外面的殿可以很漂亮，你可以在教会的服饰很多很好看，大家都说你好，可是如果你里面没有一个有无形的那个心灵的圣殿，是圣灵居住在这里的圣殿，你是空的，你是空的。今天你是不是已经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面来做你的救主了呢？他爱你，他为你的罪而死，他要救你，你愿不愿意接受他？你愿不愿意接受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们的中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的心里还没有一个还没有圣灵居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没办法建立你的心灵的圣殿的，你愿不愿意在耶稣的爱的呼召之下，他为爱你而来到世界，为你的罪舍弃自己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的宝血要洗净你的一切的罪，他要给你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他所要给你的救恩？你如果愿意的话呢，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请谢谢他，接受他，并且请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做你生命的主宰，他就要进到你的里面，圣灵要居住在你的里面，要做你生命的主人，要管你的一生要保守你的一生，要祝福你，与你同在，让你不孤单。今天你如果你愿意接受他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的话呢，你只要在你的座位上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带你做一个祷告你如果愿意的话呢，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带你做一个祷告，那你今天这个祝福就可以临到你的生命里面。好，我们看到有人举起手，谢谢，请你放下。还没有人，好，请接。好，谢谢，我看到了，还有人愿意要接受耶稣做你的主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没有关系啊，举起你的手，神看得见，神看得见。然后就是做一个祷告，请他进到你的里面来帮助你。好，还有没有人？还有人的话呢，你就不看别人，你就你自己，因为神不生孙子，神只生儿子。就是你跟神个人的关系，你愿意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那么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再一个机会哈。如果愿意的话，就举手，不然呢？好，那我们现在我要带这举手的几位来做一个祷告，用你的心向他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你们就跟着我你可以小声的跟着我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感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使我能够得着新的生命。主耶稣，我感谢你为我的罪而舍命，我愿意相信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并且接受你进到我的生命来做我生命的主人。你救了我，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愿你做我生命的主，也做我的救主，救我脱离我的软弱，我的失败，我的过去，给我一个新的开始。谢谢你，圣灵进到我的心里，这时候就进来了，要在我里面做主做王，掌权。我感谢你，我这时候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带领我的一生，引导我的一生，来建造我的生命，来祝福我的生命。谢谢主，听我的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祷告，在我刚才讲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如果这些话对你是有感动的，有感触的，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有一次的机会向神表明你的心意，说主啊，以前我不知道，我都在建造那些无形的事，有形的看得见的圣殿，我现在要建造我里面的心灵的圣殿，你如果愿意的话呢，那么你就在神面前向他祈求，我们就闭起我们的眼睛，你不要管别人，你在神面前，你愿意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的来建造这个心灵的圣殿，让你的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圣殿能够越来越美华美，让你的里面的人越来越强壮，你就在主面前，你就向他决志，举起你的手来，你说我愿意，然后我会带你做祷告啊，愿意吗？你愿意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啊，建立你心灵的圣殿，建立圣灵。好好，还有没有？谢谢，请放下。还有人的话，再举起手来哈。你愿意建造你的心灵的圣殿？不管你现在是到哪一个地步，没有关系，神要帮助我们。好，你还有吗？还有人的话，愿意要建造这个看不见的心灵的圣殿。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哈，你也是跟着我一起一句一句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差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要在里面成为你的圣殿。主啊，我们在过去我没有好好的来经营里面的殿，我注重的是外面看得见的殿，我错了，因为看得见的都可以毁坏，但是里面的殿是永远长存的。主啊，我欢迎你在我的里面做主做王，你教导我怎么样去建造这个殿，你打开我的智慧，让我能够明白真理，你给我爱你的心，让我能够遵守你的命令，我要好好的建造这个殿，让这个殿是越来越是荣美，好叫你欢喜在我里面，愿我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听我的祷告，感谢赞美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来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保护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赐恩于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